你好，欢迎来到每天听本书，我是孙潇。今天为你解读的书叫《非暴力沟通》，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是15万字，我会用20分钟为你讲述书中的精髓。在人们谈话中引起冲突的原因是什么？以及怎么样去沟通才能避免互相伤害，带来和谐的人际关系呢？说到沟通这个事儿啊，我相信你一定有自己的技巧，而且市面上呢也有很多讲沟通的书，比如说教你怎么更有说服力，教你怎么说话才能讨人喜欢等等，没准呢你也学习过一些。但是这本书呢很不一样，是教人们怎么不用暴力语言讲话。那听到暴力这个词儿啊，你也许很好奇，说我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人呢，我从来没有和暴力扯上关系啊。但是呢，如果你仔细的去观察我们的谈话方式啊，就会发现有的时候啊，我们讲话的确挺暴力的，尤其是在亲密关系中。你比如说有些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成绩单以后啊，就愤怒地说，啊，你真没出息，别人家的孩子总比你考得好呢。再比如说丈夫回家晚了，妻子会抱怨说，啊，你总是这么晚回家，你一点都不关心我，你真自私。你听听这些话，你有没有发现有什么特点？这些话里面呢，有对人做出的主观的评价，有愤怒的情绪，也有轻易给人下的结论，还有把人和人简单粗暴地进行比较，随意给人贴上标签。那这些话就是暴力语言，不但会伤感情，破坏关系，更重要的是还不解决问题，没准让矛盾进一步升级。本书作者就发明了一种新的沟通方式，能够帮助人们消除隔阂，化解冲突。作者呢，把这套方法叫做非暴力沟通，这是一种以爱为出发点的沟通模式，是一种爱的语言，可以让人们沟通以后彼此尊重，相互理解。非暴力沟通也是一种有效沟通的方式，可以达到共赢，满足彼此的需求，尤其是应用在你的亲密关系中。因为我们最容易伤害的人不是那些点头之交，而是我们最亲近的人，比方说家人、好朋友、事业伙伴等等。本书的作者是马歇尔·卢森堡博士，他是国际非暴力沟通的创始人，曾经师从于人本主义心理学大师卡尔·罗杰斯。早在1963年，作者就创立了非暴力沟通的原则和方法。到目前为止，他已经有近60年的实践经验，在全世界各地帮助人们化解冲突，经营和谐的人际关系。这本书已经入选香港大学推荐50本必读书目其中之一。由于作者在促进人类和谐共处方面有突出的贡献，2006年他获得地球村基金会颁发的和平之桥奖。好了，那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以后，接下来我来为你讲述书中的具体内容。这本书呢是一本工具书，是教人们怎么不用暴力语言去讲话的。书中的核心就是四个沟通技巧，以及怎么去应对暴力语言。接下来让我为你一一讲述。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技巧，观察事实。说到暴力语言呢，我们先来想一想，这个暴力语言是从哪儿来的呢？作者说，它来自于人的道德评判。道德评判就是人们用自己的道德标准很主观的去评价别人。你比如说当别人迟到了，不管是什么原因，我们就会不自觉的评价对方是一个不守约的人。因为在沟通里面，人的本能倾向是不爱关注事实的，本能的表达个人看法，在心里给人贴标签。这种贴标签的话一旦说出来了，就带来了暴力语言。作者还提到，人们在心里还习惯于对人进行分类，比如说把人看成好人、坏人、正常的、不正常的、聪明的、愚蠢的等等。这其实呢就等于我们戴上了有色眼镜看人，这有色眼镜一戴上啊，讲话就容易出现暴力了。所以非暴力沟通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观察事实，并且表达事实。我来给你举个例子，如果你的下属员工犯了一个错，有一项工作呢没做好，你特别生气，那你该怎么说他呢？按照观察事实这个技巧来说呢，你可以这么表达，先说清楚他具体做了些什么，哪些该做他却没有做，导致的后果是什么，带来的影响是什么。就千万不要直接去给对方贴标签，说你一个人真笨啊，怎么什么事儿都做不好，你看你给公司惹的麻烦。那说事实有什么好处呢？因为啊，当我们与人沟通的时候，事实是客观存在的，是让人无法辩驳的。但如果说你把事实和评判混在一起去说，人们更容易听到的是批评，就会产生逆反心理，没准还反驳你两句。那这样下去不但伤感情，还达不到理想的沟通效果。表达事实的前提呢，是能区分事实和看法。你千万不要小看这个事儿啊，就算对其他人做出的评价是正面的或者中性的，其实也会妨碍我们认识了解一个人。 那我们怎么去练习区分事实和评判呢？作者告诉我们，可以在日常的沟通里啊，去留意这些词汇，比如说，我认为，我觉得，你总是，你从来，你永远，这些词汇啊，都是在表达非常主观的看法，跟在这些词的后面往往就是评判。比如说，我觉得你就是不关心我，你永远都那么自私，你从来都不考虑我的感受等等。这样去给人贴标签是很容易引起冲突的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，可以练习观察事实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你是一个摄像头，你看到的就是监控录像中拍摄的一切。有意识的这样去练习，就可以养成观察事实、表达事实的习惯。接着，我们来说第二个技巧，体会和表达感受。作者说道，在人与人的沟通里面，表达感受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，让人们的心离得更近。比如说，你的朋友和你说，我最近失恋了，觉得很伤心，很无助，这样说话就很走心，会拉近你们之间的距离。表达感受呢，还能让沟通更顺畅，不引起冲突。假如你的女朋友和你说，最近你对我不太关心，我觉得你不爱我了。那听到这些话呢，不太关心，你不爱我了，你是不是本能的有一种想辩解的冲动？你可能会说了，哎呀，我怎么不爱你啊？你看我为你做了这么多，还不都是为了你吗？你怎么这么无理取闹呢？没准呢，你们俩就吵起来了。如果呢，他这样说，我最近感到很孤单，有些失落，这个就是表达感受。你听到这种话呢，就比较容易被打动，对吧？因为感受呢，往往是由心发出的，是感性的，更容易唤起对方的同理心，不会制造冲突。而看法呢，是从人的大脑思维发出来的，是理性的。尤其是你给对方贴了标签以后啊，就会引起对方本能的抗拒和反驳，这就造成了没有必要的麻烦，甚至引起冲突，而且是无效沟通。表达感受呢，也有助于你疏导情绪。当你有了负面情绪的时候，不要压制情绪，要识别情绪，然后疏导出来。比如说，你压力很大的时候，感到内心很烦闷、很压抑，你可以尝试着把你的情绪都说出来，或者自己一个一个的写出来，你的情绪就会好一大半了，因为这就等于你释放了情绪。但是能做到准确的表达感受啊，就不那么容易，尤其是男性，就很容易啊，把感受和看法混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男性呢，天生更理性一些。你比如说，你要去问一个男人感受是什么，他可能会跟你说一大堆他的看法，最多可能也只是会用爽啊或者不爽啊，开心或者不开心这么宽泛的词来表达他们的感受。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练习表达感受呢？就像上一个技巧，区分观察事实和想法一样，在这里呢，要先学会区分想法和感受。我认为我弹吉他弹得很烂，这个是表达个人的评价。但是呢，换一种说法，我看我弹吉他的水平让我感觉到很郁闷，很失望，那这个就是表达感受了。那么我们怎么来进一步的提高表达感受的能力呢？作者提供了一个方法，就是建立自己的感受词汇表。你比如说，你可以建立两种类型的词汇。第一种词呢，可以用来表达我们的需要得到满足的时候的感受，比如说兴奋、甜蜜、精力充沛等等。另外一种啊，是用来表达需要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的感受，比如说害怕、担心、焦虑等等。作者也提醒了我们一点，在我们的日常沟通里面，还有一些词汇表达的其实是想法，但是我们往往会误以为是在表达感受。比如别人跟你说，我感觉我被抛弃了，这个被抛弃其实是看法，是他自己认为自己被抛弃了，不是感受。还有一些比较类似的词汇，像被羞辱啊、被虐待啊、被拒绝啊、不受重视啊、没人理我等等。当你听到的这些词汇，其实就是人的看法，是一种评判，而不是表达感受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要留意这样的表达方式。所以啊，只要多练习，掌握更多表达感受的词汇，你就能更加准确地体会到你自己的感受，也更容易准确地表达出你的感受。这样呢，你和别人的关系就更容易拉近了，也更容易唤起对方的同理心。那说完了表达感受，我们再来说说第三个技巧，发现需要，就是要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。这里说的需要呢，说的是一种内在的需要，比如说被关心、被尊重、被认可等等，并不是说我需要一部车、需要很多钱这些外在的需要。作者呢提到说，我们的感受啊，反映了我们的需要，感受是一个信号灯。比如说，当一个人的需要被满足的时候，就会表现出积极的情绪，比如说高兴、快乐、兴奋等等。当一个人的需求没有被满足的时候，就会产生一些消极情绪，比如失落、伤心、愤怒、无助等等。自己的需要没有被满足，也会引起人的暴力语言。 比如说妻子会对丈夫说，啊，我现在好难过，我觉得你不爱我了，你一点都不在乎我，你真自私。其实呢，他说这话的背后啊，有一种需要被满足，就是需要被关心、被呵护。如果这个妻子没意识到自己感受的背后是一种需求，就会去指责对方，认为是对方造成了自己的不开心。关于这一点，作者就说了，人的感受啊，是由自己的需要造成的，不是对方的行为造成的。你比如说，自己感到孤单，是由自己想要被陪伴这种需要没有得到满足而产生的，并不是因为对方没回家直接造成的。但是不幸的是，人们常常会以为自己的负面情绪是因为对方造成的。你比如说，家长会无意识地利用孩子的内疚心理去激励孩子好好学习。当父母看到孩子考试的分数太低，会跟孩子说，啊，你考这么点分数，让爸爸妈妈伤透了心。言下之意呢，是父母的伤心是孩子造成的。事实上，父母的伤心是自己对孩子的期待所造成的，和孩子考试成绩没有直接的关系。你比如说，有两个孩子都考了80分，各自的父母呢，完全有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反应。第一个父母期待的是能考及格就很不错了，所以看到80分的成绩单，他会非常高兴。而第二个父母呢，期待的是孩子能考100分，看到孩子只考80分以后就很伤心。而孩子看到父母伤心，可能会因此感到内疚，会好好学习来迎合父母。但是遗憾的是，孩子这么做并不是出于对学习本身的热爱，长期在这种心态下，很不利于孩子身心的健康发展。那应该怎样表达呢？作者告诉我们，可以用我感到什么什么，因为我怎么怎么样这种方式去表达。你比如说，我看到公司的海报出现了拼写错误，我很不高兴，因为我重视公司的形象。再比如说，你没有把饭吃完，妈妈感到很失望，因为妈妈希望你能够健康成长。所以啊，去发现自己的需求，并且认识到自己的感受是自己造成的，不是别人造成的，这是书里面提到的第三个技巧。那我们来说说最后一个技巧，提出请求。一旦你发现了自己的需要是什么，可以直接说出自己的需要，对方才有可能做出积极的回应，沟通的效果才有可能会好。你比如说，假如妻子和丈夫抱怨，啊，你能不能别这么忙，别每天这么晚回家啊？这么说呢，丈夫也不知道妻子想要什么，沟通效果就不好了。妻子可以说，啊，我希望你每周能有一天的时间在家里陪着我和孩子，这样呢，丈夫就会知道妻子的需求是什么，获得积极回应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高了。我们要避免使用一些抽象的语言，越具体越好，这样才能有一些可操作性。因为如果我们的意思含糊不清，别人都很难了解我们想要的是什么，我们也就很难获得积极的回应。但遗憾的是，大多数人并不习惯用需求的角度去说话，却习惯用批评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需要，用命令、说教、指责的方式告诉别人不要做什么，不应该去做什么。那当别人听到这样的话以后，本能的反应就是为自己辩解，反唇相讥，导致不愉快局面的发生。所以我们要明确自己的谈话目的，要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，千万不要为了一时发泄情绪而偏离了自己的谈话目标。以上四个技巧，表达事实、表达感受、体会需求、提出请求，是非暴力沟通的四个要点。我们用一个例子来整体回顾一下。假如你听到一个朋友在背后说你坏话，你非常生气，那你该怎么去和他沟通呢？如果不想用暴力语言，可以这么做。先什么也别说，给自己30秒的时间冷静一下啊，不要马上开口指责，因为在人愤怒的时候容易说出很伤感情的话，而且容易给人贴标签，制造冲突。所以说，先让自己平静下来，观察一下事实是什么，然后想一想是什么想法让你自己生气了。记住啊，不要认定是对方的行为造成你的愤怒，让你愤怒的是你的想法。这个时候呢，还要体会一下自己的感受啊，问一问自己，我此刻内心的感受是什么？我这些感受背后的需要是什么呢？是不是有哪些需要没有被满足导致我生气的呢？最后呢，说出你观察到的事实，表达你此刻的感受，明确地提出你的请求。你可以这么说，我听到你在背后说我的坏话，我感觉得很愤怒，也很伤心，因为我很在乎我们的友情，而且我也看重你对我的尊重。所以说呢，如果你以后有对我不满的时候，可不可以当面跟我说？你看，这样的沟通不但不伤人，不引起冲突，会有更好的效果，还能解决问题。好了，以上呢是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的，怎么才能不用暴力语言谈话？那如果说别人对你使用暴力语言，你该怎么做呢？是不是一定要用暴力语言回应呢？当然不是了，你可以有新的选择。 作者提到，当我们听到别人对我们说那些暴力语言的时候，往往会有四种反应模式。第一种人会自责，很内疚，甚至厌恶自己。第二种人呢，会指责对方，反唇相讥，然后跟对方大吵一架，让矛盾升级。第三种人呢，他们可以管理好自己的情绪。第四种人啊，不仅能够管理好自己的情绪，还能够用心体会到他人的感受，能发现对方的需求，然后解决问题。那毫无疑问，最后一种人是最佳的反应模式，也是需要我们通过练习去达到的状态。所以说，当我们面对别人的暴力语言的时候，要这么做。先管理好自己的情绪。那怎么做到呢？先是要学会聆听，对方说的如果是事实，那么要虚心接受，如果不是事实，也不要马上去辩解，因为辩解只能带来更多的冲突。你要用心聆听自己的感受，体会自己感受背后的需要是什么，然后呢，聆听对方的感受，发现对方的需要是什么。你可以说，比如说，我很能理解你的感受，你现在是不是很生气啊？如果对方一味的在指责，却没有表达出明确的请求，可以引导对方啊，让他提出来一个明确的需求。比如说问对方，你希望我为你做什么？这个时候呢，对方很可能说一大堆他不希望你做的事情，但是你可以进一步的去引导对方来说出希望你做的事情，这样沟通的效果会更好一些，问题就会更容易解决。说完了应对别人的暴力沟通方式啊，其实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，我们都应该好好的去沟通，那个人呢，就是你自己。因为我们时常对自己做出负面的评价，内心呢仿佛就有一个评判官一样，随时随地批评自己。那我们怎么和自己和谐相处呢？那就要去转变自我沟通的方式。作者说，要留意你和自己对话的词汇，对自己呢少用应该、不应该、不得不这样的词儿，因为这些词儿非常容易引起内疚和羞愧。比如说，哎呀，我应该早就知道，或者说我不得不去上班等等。一旦我们用应该却做不到的时候，就容易自我批判。我们用了不得不，我们就封闭了自己，因为不得不意味着咱们别无选择，这样会让我们感到沮丧和无奈，产生内心的内耗和分裂。那要怎么做呢？就用选择做这个词儿代替应该、不得不。你可以找一张白纸，写下在日常生活里面你觉得有哪些事情很无聊，但是又不得不去做的。当你写完了这些的时候，看看你写了多少行，你就会发现从你写的长度就能明白你的生活为什么不开心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在你写的每个选项前面加上我选择做，去调整你的思考模式，告诉你自己是我选择做这些事情的，而不是不得不做。这样呢，就可以去深刻理解你行为的动机。你可以写下我选择做什么什么是因为我想要什么什么。你比如说，我选择去创业是因为我想要展现个人价值，我每天这么晚回家是因为我想为家人创造更优越的生活条件。这样呢，就可以能够深刻理解我们的动机了。如果说你犯了错，也要去理解你自己，宽恕你自己，然后尽快调整自己，把注意力啊放在你的目标上，而不是一味的自责自我惩罚。因为自责只会让你禁锢在原地，不会让你成长，只有反思之后的行动才有意义。好了，就说到这儿，以上就是今天讲述的全部内容。最后呢，我为你简单的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。首先，我们讲到了非暴力沟通的四个技巧，分别是观察事实、表达感受、体会需要、提出请求。这就要我们平时生活中啊，有意识的去练习区分事实和看法，区分感受和看法，能够随时随地的觉察自己的感受，能够发现自己的需要。别忘了，尽可能的用明确具体的语言提出你的需要。其次呢，我们讲到了怎么来应对来自他人的暴力语言，要做三件事情。先去管理好自己的情绪，也就是去体会自己的感受和需要，并且把情绪说出来，而不是带着情绪去说。第二个，去聆听对方的感受和需要。第三，引导对方说出明确的需求，达成共识。最后呢，我们还讲到了怎么停止用暴力语言对待自己，和自己和谐相处，不要过分的苛责自己，不要用应该、不得不这样的词汇去命令自己，而是要用我选择做这样的方式去获得积极主动的力量，而且呢，还要去理解自己的动机和深层次的需要，进行自我宽恕，尽快的把焦点放在解决问题上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为你准备的笔记版文字就在音频下方的文稿里。这是2017年每天听本书为你解读的第212本，恭喜你，又听完了一本书。